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上期节目啊，有一件事情在评论区里面引起了热议，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继《再见太阳系》之后，还会有这么基础、这么明显、这么板上钉钉的事情，会引出这么多的诡辩。我的一个充电粉丝给我发消息提醒我说，作为你的充电粉丝，我觉得我有义务提醒你一下，不要这么有攻击性。我可以理解他说的话，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意外，因为我已经很久都没有下场到评论区里这么热烈。烈的去怼人了，去兑现了。为什么突然间又这样？因为这些人真的触碰到我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敏感点，就是像那期节目我说的，你可以喜欢别人的东西没有问题，你可以喜欢别的文化，你甚至可以觉得别的文化好。作为影视剧作品，我的要求也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包容，你可以去模仿，你甚至可以去抄。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拍得好看，仅此而已就可以。但是有一个毛病，在粉丝圈子里面，我是非常痛恨，我不是光排。还是这么简单，我是很痛恨的，就是为了捍卫你所钟爱的 IP， 你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来诡辩。明明你用了别人的东西，用了别人的习惯，你硬着头皮说不，这是我们的。更有甚者说我们一直这样，这个我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原因很简单，人生三大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将要去哪儿？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吗？是我们中国的习惯吗？是我们中国说话的方式吗？明明就不是。你现在当着我的面跟我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就这么说话，那么请问我是谁呢？你直接破坏了我人生三大哲学其中一个，进而又破坏了我后面两个，你让我怎么可能接受呢？当然这是我个人啊，往大了说呢，那就更简单了。把这些东西说成是我们的文化，那我们的文化将要何去何从呢？我们的风格不就没了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搜罗了一些评论，来跟大家主要分享一下这些人的说辞，以及为什么我对这些说辞极其的不屑、极其的愤怒、极其的敌。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欢迎大家为我一键三连。如果喜欢我的风格的话，麻烦帮忙关注、转发、评论。在这群人里面呢，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我之前节目里说的太清楚了，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什么样的人说出什么样的话，这是一个整体啊。但是这一撮人呢，他跟我单磕什么呢？单磕一个词儿，这个词儿还不是我说的完整的词儿。视频里面我说的是“无限大人”四个字，它其实是一个整体。到了这帮人嘴里面，给我拆开了，跟我死磕“大人”这两个字，还问我，信誓旦旦的问我：“哎，大人这两个字难道不是我们古代一直有的吗？”我们今天就坦诚相待了啊，我就不打码了，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个事儿啊。说这种话的有很多啊，我们看几个有代表性的吧。我一开始截图截了很多，后来我删了不少，因为车轱辘话都是重复话，他们互相之间复制来复制去的，很没劲。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典型，他给我发了好多，真的很烦。他主要想说的就是，大人也是我们自古有之的称呼，因为日漫翻译用的多，我们就避而不用才是问题。UP 是没得喷，非要喷一嘴吗？首先看他第一句啊，大人也是我们自古有之的称呼，他说的对不对？对啊，大人这个词儿我们当然是自古有之了，他怎么可能不是自古有之呢？这是一部中国的电影，中国的动画片，它里面说的都是中国话，它里面哪个名词不是我们广泛认知的名词啊？自古有之它是个什么理由呢？谁跟你说它自古有没有了？有人说大人这个词儿仅仅只是日本用的吗？我们没这么用过，有吗？没有啊，前面那些前提条件呢都不要了。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人，用法还用的是无限大人，我们有这么用法吗？我吐槽的是什么？这个用法很日漫二次元的用法，主创能不能好好琢磨琢磨，就能不能把这个根甩甩干净？大人这个词儿，我们自古有之，我们是这么用的吗？还因为日漫翻译用得多，我们就避而不用才是问题？有他妈谁告诉你避而不用了？你在这里干嘛呢？你们可能想象不到这段话在我的眼里是有多么的愚蠢，就是他说了一段跟我说的完全不相干的话，完全没有关系且信誓旦旦，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跟一个人在街上走，阴天要下雨了，你一抬头，哟，天好阴呢、马上要下雨，这个人在旁边翻了你一个白眼，切，星期三才不上历史课呢，我靠，你这个时候扭头看他一眼，不说一句你们有病吧？你今天晚上睡得着吗？我想问一下，你不怼他一句，你今天晚上睡得着吗？我来问问大家啊，他不是说大人这个词儿自古有之吗？兄弟这个词儿是不是自古有之啊？伙计这个词儿是不是自古有之啊？来，你们听好了啊，要兄弟，来告诉我这他妈是什么风格？嘿，我的老伙计，来告诉我这是什么风格？来，都是自古有之的词儿，来告诉我这是什么风格？这他妈是不是老美风格啊？这跟这个词儿自古有没有之他妈有什么关系呢？那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不告诉大家我的环境、我的时间、我要干什么，我单纯说一句我要开动啦，来告诉我主人公要干嘛？来多说一句，哪个国家的人爱这么说话？我要开动了，这五个字每个字都是自古 有之。来，你告诉我，这更像哪个国家的人在说话？自古有没有这个词儿和这个词儿从嘴里说出来，它像什么味儿？它他妈有什么关系吗？自古有之就能证明什么呢？现在说的不是用法吗？你跟我在这偷换个什么概念？可恶的两种用法，你这个人真可恶和可恶。来，你告诉我，哪个是日漫用法？哪个是中国人更习惯的用法？来嘛，这玩意儿还有什么好掰扯的？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吗？啊，这不是明目张胆的东西吗？这什么？这还掰着什么？还跟我掰着？哎，古代就有这种称呼，古代没有这么用的呀，对吧？这种东西出现在电影中，我只有两个结论：第一，就是我们翻译别人的；第二，就是我们极其喜欢、极其钟情别人的腔调，仅此而已啊，就这两种，没有第三种。我们就是在明摆的学别人说话，就是个国产动画，没有什么翻译不翻译的，那不就是在单纯的学人说话吗？那我上一期节目说的不就是咱们别老学人说话，因为已经学出问题来了。通过上一期视频的评论区，已经很多人分不清楚了，包括这个某某大人和其他一些词语，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事态，就是我们真的有一部分人他完全分不清了，他已经不知道我们是在学别人了。你告诉他的时候他不承认，硬着头皮啊，我们就有，我们就有。我们来看下一个，感觉直接把这种称大人的行为就叫做日式思维，然后抨击，还挺怪的。那追根溯源，日本很多思想文化还是唐朝输出过去的，为什么不追溯一下日本称萨玛是什么时候起源呢？然后感觉对无限叫大人，主要还是没什么其他好称谓导致的。很多我截出的评论我当时都没看完，因为开头就已经很炸裂了，后面我其实就没怎么看，反正我要截出来我都会读的，对吧？我就截出来咱们顺着看，我大概就是看到这儿我就怼了他。我特别想问问，当时日本派到唐朝的遣唐使来的时候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二傻子，就不来的时候不会说话的，没有自己的语言的，他是这样来的吗？人家有自己的语言呀。这个我就特别好奇一个东西，我们是怎么看待语言这个东西的？咱们举个例子啊，我这有个杯子，我们中国人管这叫杯子，英语就 cup 或者 glass。 就问一个有点绕的问题啊，就无论你叫它杯子还是叫它 cup， 这个杯子是不是还是个杯子？或者说这个杯子是不是还是一个玻璃圆柱体可以装水的容器？你叫它杯子仅仅是因为你中文就是这么叫的。人家来，人家学你的语言有两个目的，第一，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丰富的文字体系，他们也有文字的，只是没有我们丰富。为什么？地方小，东西少，我们地大物博，我们见到的很多东西他们那儿没有，所以他们不来，他们不看，他们就不知道，所以他们的文字里怎么会有记载呢？不是人家没这个能力创造，是人家没这个机会创造，你懂这个意思吗？懂这个逻辑吗？人家来学习你的语言，第一是要方便跟你们沟通，他来学习，学习就要沟通，沟通就得学你的语言，然后他有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他所见所闻所感里面有好多好多东西他本土没有，他的文字没有，他现在凭空创造文字来不及，他就拿了你中文写下来带回去，人家先用着，用完了一代一代一代的改良，改成出了现在的情况。你现在要跟我追溯这个萨玛，你来你告诉我，你现在该百分之百的保证他来唐朝之前没有萨玛这个词吗？但是无论是大人还是萨玛，他们指代的是同一个东西，也许根据不同国家官制的不同，根据不同国家封建制度的不同，有些许的差别，你不可能保证两个文化里面产出的语言完全表达同一个意思。就有很多人跟我讲，啊，萨玛可以翻译成其他的意思，他官方翻译不应该是大人，诸如此类，有什么用啊？重点是在聊这个嘛，重点是在聊语言体系嘛，就听话听音这个能力你们是没有，还是故意在这使坏呀？看到后面啊，说什么我感觉对无限叫大人，主要还是没有什么其他好称谓导致的啊，这也是一个部分人提出来的啊，那没有最好的了，叫大人最合适，这跟他妈抽签那个不是一样的说辞吗？流浪地球那个啊，抽签最公平，没有最好的了，没有更好的了，你在不接受什么？你在抗拒什么？评论区里好多人都提出了，你要么叫前辈也好，叫老师，叫师傅，甚至有人调侃说叫同志，我甚至觉得叫同志真没什么不行的。那老跟我说啊，以前在古代当过官，当过大将军，哎呦，所以大人沿用下来的，先射箭后他妈画靶是吧？来，我也按照你们的说辞来一套先射箭后画靶，来，我看看你们扛不扛得住啊？哦，封建王朝当官，按照你们这个思路，我觉得就应该叫同志，最好就叫同志。为什么？无限这个人物更有高光啊！我来跟你细说啊。哦，古代当过官是吧？ 封建王朝当过将军是吧？来，我想问问，抗战时候你去哪儿了？封建制度下当官，抗战你躲了是吧？啊，见不见？还跟我深究，还跟我玩这套先射箭后画靶？哎呦喂，你们真的是水平太低了，太次了！不是真的，我看不上你们，不是真的，我跟你们说话就不耐烦。就你们这两把刷子呀，玩正的玩邪的，你们都是弟弟，为什么不去跟你们深究古代的？就是这玩意儿没有意义深究，你是一个现代系。我跟你说，我都能想象到，就这帮 low 货听到我这么说的嘴脸，哎呦，你可真能干！我杠什么？我没有杠。你去看一下漫威的，看一下 DC 的，人家的超英经历多少年？很多超级英雄都参加过一战，都参加过二战。为什么？你想追根溯源，你想往前追，你这个人物就要饱满，要足够饱满到在历史长河当中要留下他的印记。你无限有吗？很明显，就在古代长河上没有留下他的印记啊，就跟那个魁拔是一样的。我就单纯的给你想了一条漫长的时间线，至于漫长时间线里发生的小事儿，不去考虑了，没有这么严肃的一个作品，对不对？然后现当下，我觉得什么时髦，往这个作品里面堆砌，仅此而已了。到了你们这儿，非要给他加上历史厚重感啊，古代传下来的，那怎么着啊？到了抗日年间，怎么就断了呢？啊，按你这么说，我觉得就应该叫同志，叫师傅都不对，叫前辈都不对，无限就应该是一个参与了抗战的好同志，当然是架空的啊，虚构的啊。哦，你们追溯历史怎么追啊？跳着追啊？怎么对你们有利你们怎么追？怎么就这么默契的把这段历史跳过了呀？我想请问一下，既然他能从古代当大官，就称他为无限大人，你们觉得顺着叫下来合情合理，他就应该在抗日年间成为我们的同志，不然呢？主创没有给这个人物增加那么浓厚的历史形象，你们就不要上赶着犯贱了，好不好呀？还要往古代追溯，我们只有古代和现代是吧？没有近代，是不是？是不是没有近代？我那个充电粉丝也提，不要说人家没文化嘛，这只是观念不合，这不是简单的观念不合，这是没文化导致的观念不合。一个人物追历史，你要么就不要的那么苛刻的去追他一千年前的事儿，你但凡追了，这一千年他是过来的，他在这一千年里是一天一天过的，还要伴随着这个世界走到今天。不是说我需要他在古代当了一次大官，我就这么说一嘴，其他的我不管了。你这算什么呢？莫名其妙吧。他后来，我记得他后来又回了我一条，哎呀，我翻了你好多的评论都没翻着，你装瞎我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评论区里面有啊，甚至于我都回人家了，甚至于有人拿我给人家的回复反过来还要试图反驳我，结果给自己打了个脸。我们稍后再说啊。我们看他接下来，会馆的妖精叫无限大人，可以认为是封建时期一直叫到现在？不可能，封建我们不这么叫，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我们没有这么叫过，刚到会馆的人类也学着这么叫而已，而且师父老师都不是很好叫出口，毕竟这个词儿在玄幻世界里还是分量很重的。哎呦，我真的就是很受不了这个，他电影里完全也没有给这种设定，然后你自己一小撮人聚在一起，我们给自己定个规矩吧啊，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规矩了啊，全世界都要遵守我们的规矩，你们有毛病吗？你们太自大了吧。后面啊，然后主创以每日思想为主导去创作角色，我也没搞懂，我通篇看下来只会觉得里面的角色老中味道很浓。我是真不应该把他这个评论看完，为什么要看完他这个评论呢？我简直现在头疼。UP 是怎么品出来角色上有每日味道的？感觉这句话像给主创打标签，说主创精美精日一样。哦，说你这个人物太日式了，就是给主创打标签，那是你太敏感了呀，是你的问题啊，你去检讨你自己吧，好不好？人物并不局限于中式，这是主创自己的话。你看你感觉老中味道很浓，你感觉老中味道很浓，那么是你认知有缺失，你认知有障碍，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老中味道。我不爱说别人什么精致精美之类的话，我其实很包容的，尤其是影视创作者。我这期节目我就说了呀，我说你仿别人没有问题，你只要仿得好我都赞同，我都喜欢看，我都推荐大家去看。你这明显不就是自己应激了吗？你这不就不打自招吗？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哎呀，我们学了日式可千万别被人叫精致啊，那怎么办呢？哦，一旦有人说我们这个像日漫，我就喷他，我就骂他，我就不承认。你不就这一出吗？哎，在这耍上赖了。哎，我感觉就不是，你感觉就不是有屌用啊。那我那评论区里一大票感觉就是的，你怎么说呢？你感觉有什么用？你拿出理由来，拿出证据来。我们曾经有没有哪些特别优秀的影视剧作品、文学作品里面出现过你里面这些人设呀、对白呀、诸如此类的呀，对不对？你就连师傅老师这种东西叫不叫得出口，你都要在这叽歪一些歪门邪道，你就好好去研究研究中文先，然后再来聊天好吧。为什么对他们针对于 师傅或者老师这个说辞，在他们所谓的世界观里，哎呀，我们的设定，我们的世界观里，我接受不了，我为什么这么不屑啊？我们看，这有一个人，他也发了一段话，他具体呢，就是在说为什么老师不能随便叫。他给了我一段所谓的动画片的设定。第一，我之前的一贯态度，你电影里面没有告诉我你这个设定，你现在就给我玩蛋去，好吧？你不要给我扯皮。还有，我们就看他们所谓的这个说法说不说得通。首先，我们知道“师傅”这个词儿在中华传统文字运用、称谓运用上是很广泛的。我们可以跟很多人叫师傅，技术工种我们也可以叫他师傅。我拜你为师，你是我老师，我也可以叫你师傅啊。古代叫师傅，现代叫老师。还有就是对教派里的人，僧侣啊、修行中人呢，也叫师傅。其实有的时候跟道教也叫师傅，有讲究的、有懂的叫道长，这都不能挑毛病啊。你真的叫了师傅，人家也不能说啊，你怎么叫师傅？为什么？小众要向大众妥协，这是一个非常粗浅的道理。你这本来就是一个国产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中国故事，你里面的妖精所谓的天生地养、天地孕育，请问是不是成长在华夏的文明体系之下呀？为什么我说现在越来越缺乏中式的故事？就是明明生长在华夏土地上的精灵也好、怪物也好，不沿用华夏的文化体系，自己又开发了一个我觉得我好另类的规矩，并且呢还要用这个规矩去约束全世界的人，疯了吧？有毛病吧？太狂妄了吧？明明就是学日式，还要标榜自己美其名曰，哎，这是我们的规矩，哪他妈有这个规矩？什么时候这个规矩？还在玄幻世界体系当中有这样的规矩，没听说过。玄幻电影我们拍的有很多，没有，从来没有过这个说法啊！不要为你们用了日式的口吻做借口，还什么师父就是父母，师门就是兄弟姐妹，师父是什么？父母是什么？师门是什么？兄弟姐妹是什么？请问这些伦理关系，你继承的是谁的衣钵？生长在华夏，成长在华夏，长大了之后自己有自己的规矩了。哎呦，我他妈好奇怪呀！妖精这个种群混迹在人类社会，甭管是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而且你们还是小众，怎么绝缘的是吧？没有这个规矩，你们使用着华夏大地的文字，使用着华夏大地的伦理，反过头来我自己安排了一个啊，你不能叫我师父，师父就是父母，然后还要用这个标准去要求人类，还要要求到现代啊，办公室白领还不能叫你师傅，那是随便叫的吗？我们是很严肃的。这些说辞里面，这一个是仅次于我讨厌啊，我们古代就这么叫这个说辞之后，第一，生长在华夏，与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华夏词语运用有交集的一个部落、一个种群，不会产生像你们这样狭隘的认知啊。全中国师傅都没你这个说法，哎，我就我们一小撮人，我们就要这样用，这是什么行为啊？这是饭圈行为吧？即便可能在某个蛮荒的时代，你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那么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伴随着中原土地人类越来越多，人类的文化传播越来越广，你们要做的是什么？你们必须妥协这个大圈，你约束不了这个世界上的人，更约束不了现代人，还师父不能随便叫啊，他们有徒弟，你在跟我偷换什么概念？说的是单纯的叫你师父吗？单纯的叫你师父是不太合适啊，会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啊。那不是说了要叫你无限师父？为什么要叫无限师父？为什么要在师父前面加了个名？为什么？就是避免这种歧义，叫了你无限师父就等同于在告诉大家我们两个不是师徒关系，叫你师父单纯的是表示尊敬，动不动能活个几百年，什么没学会，光他妈学会鸡歪了是吧？你说师父这个词儿是谁发明的？人类发明的呀，他给予了这个词儿很广泛的使用途径，你们学习了人类发明的这个词儿，反过头来我要给他一个特殊的意义，你这个就不叫正道，就是个歪理学说，没有这个道理。你真的把某一种关系看得非常的重视，你发明一个词儿好不好？这点魁拔就比你做得好，起码人家用文药啊，人家是独立的，我不跟你现实世界的文字产生冲突。现在呢，我用你的词，我霸占你的词，在我的世界里就得这么叫，猖狂不猖狂？跟你们现在这些过来跟我唧唧歪歪的人是不是一个思路？一个强盗思路，一个强盗逻辑，什么玩意儿啊？第二，你们没有这个文化传播的土壤，因为除了你们这一小撮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承认你什么师傅很严肃什么？我们人类的词儿，你严肃什么？有病！你想严肃，自己他妈发明一个词儿严肃去，套用我们的词儿，然后你在这给我严肃起来了，你他妈装大个，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本末倒置，太野蛮了吧，太霸道了吧？第三，你们这个样子跟人类怎么混？你们跟人类混不下去，人类看你们就是不顺眼，哪有你们这样的呀？小圈子定规矩，让全世界人遵守，你一个人得了肺痨，全中国陪你咳嗽。 告，你是个啥呀？有个电视剧啊，我想很多的朋友在短视频上刷到过，就是一个到偏远山区支教的啊，一个女大学生。当地呢有一个习俗，具体哪个民族我忘记了，额头不能摸。一个城里来的女大学生来给你们教课，教课觉得一个男孩，哟，这个男孩聪明，真乖巧，真喜欢，摸了一下他的头，你们我天菩萨，我要让我爸来杀了你。回家找他爸，他爸真提刀来了呀，真的要砍老师啊，是不是不通人性啊？这个不通人性不是在骂他啊，是他现在的行为就是不通人性。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有我，还有别人，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部落，别的文化，这个就是人与人接触下来能够掌握的人类的一个特有的能力，叫共情能力。这个电视剧当中所描写的这个小男孩和他爸爸就没有这个共情能力，他们把自己当上帝，我站在上帝视角，全世界的人都必须应该知道，我们这的人你不能摸我的额头。他们认知的世界里只有他们自己，他们的认知不支持他们去了解，哦，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不知道我们的文化。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认知障碍，这就是认知缺失，跟你们这帮唧唧歪歪的人如出一辙。但是你们之间呢有本质的区别，不知者无罪就是最基础的共情力，连不知者无罪这种最为基础的共情能力都做不到，是不是不通人性啊？当然有前提的吗？人家生活在偏远山区，没机会接触外族，不是人家主动的不通，人家是被动的闭塞，没机会，有机会学习了接触了，慢慢的会得到改善。所以不通人性对他们来说只是对他们现状的一种客观评价。那对于我们有共情能力的人，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文化，你也没跟我说过，但当我知道了之后，我要怎么样？要尊重。所以作为人类也好，作为现代的你们这个会馆的员工也好，叫你无限师傅就已经做到了基本的共情能力了呀。哦，你们妖族对这个师傅有特殊的看法是吧？我尊重，我叫你无限师傅。我强调一下，第一表尊重，第二我强调一下，我跟你不是师徒关系。那么你呢，你要不要也要尊重一下人类的世界啊？更何况你用的师傅还是人类的词儿，用着人家的，说着人家的，完反过来还要去约束人家，还要去道德绑架人家，死不死啊你啊？啊，是真的想把罗小黑战记里面的妖精一族设定成这种不通人性的吗？啊，闭塞的，荒蛮的，啥也不懂，人事不懂，天天就嚷着我融入人类社会，人类的文化要把尊重一下，不尊重，不尊重，他叫我师傅，你他妈有毛病吧？你们这帮人，你们到底怎么看待你们所钟爱、所喜爱的这部动画片？你们现在是在爱护他吗？你们现在是在替他说话吗？我怎么觉得你们致力于在黑这部动画片呢？那你看你们现在告诉我的所有的东西，都让我觉得这里面的人物更差，设定更差，种群更差，有哪个是让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他们很优秀啊，有吗？有哪个是？你们的说辞有哪个达到了这种效果？全部都是往差了说。你以为你们说的是好事呢？聚灵而生，聚的是哪儿的灵啊？我想问问，是不是华夏大地中原的灵啊？是中原的灵继承的是什么文化？继不继承中原文化？
这是你们小圈子的事情，别人怎么可能会知道呢？就算别人知道了，也不见得会愿意接受你们这些奇奇怪怪的设定。要分的啊，你比如说那个天菩萨事件，因为摸头毕竟有肢体接触啊，你觉得你在表达爱护，人家接收到的是不是爱护不知道啊，因为肢体接触这个事儿它很复杂，对吧？它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可能会发生的，有的就代表友好，有的就代表不友好啊，这个确实是可以怎么解释都行。但师父这个词儿，我为什么要共情你呢？师父明明就是人类发明的词儿，明明人类有人类的用法，你把这个词儿借去用可以，借去用完了你自己给自己镶嵌一个独特的用法，还要去约束别人遵守，人家为什么理你啊？不要拿着别人的东西去约束别人，听懂没？这种行为真的是很不要脸。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体系是这样行事作风，那我带头唾弃他，那见面我就退一口，就是看不上你。当然我是不希望这样一个质量相对比较好的电影里面真的是这样的人设，我不愿意相信它里面是这样的人设。你这样一人设，你这个故事成什么了？这不都垮了吗？无限大人是这样的啊，看似风轻云淡，看似很超脱的一个角色，哼，我封建社会我做个大人的，你们都要叫我大人，对，一定要延续下去。虽然我不做官了，你们叫大人我就硬着。进入到现代社会了，人人平等了，封建制度被推翻了，不，你们还要叫我大人。你现在要让我接受无限是这样的人设吗？我不接受啊，我还挺喜欢无限这个角色的，虽然我不喜欢他的配音，但是这个人物我觉得挺好的呀，挺有魅力的呀。包括妖精这个种群，他们很强大，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然后你现在跟我说他们是这么狭隘的一个种群，这么荒蛮，这么蛮不讲理，这么唧唧歪歪的一个种群，我不接受呀。我希望他们优秀，我希望他们更通人性，更
具有共情能力，他们应该比人类优秀才对呀，怎么反而比人类还狭隘呢？妈见了鬼了啊！还有一种说法，说无限也不姓吴啊，跟他姓不姓吴他有什么关系呢？就因为他不姓吴，那你们的逻辑链就是因为他不姓吴，所以叫他无限大人不影响他曾经在朝廷做过官，然后大家叫他大人叫习惯了，顺到了现在，你们是这个逻辑链是吧？我来现在告诉你啊，你们的逻辑只是点，你们的逻辑形成不了链。为什么？你叫无限你做不了官，封建社会不查你的。首先你这个故事是完完全全架空的吗？架空了一个时代，架空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是吗？不是吧，通过 TV 剧也好，通过电影也好，你这个动画片很明显就是嫁接了真实世界的现代社会，没错吧？既然你嫁接了真实世界，嫁接了现代社会，你就要按着真实世界现代社会的基本逻辑走，基本规则走，更何况你动画片里面自己还在讨论我们跟人类社会怎么融合怎么融合，然后你们的现在你们的粉丝在做什么？积极主动的阻止融合。既然如此，你叫无限，你在封建王朝你做不了官，你以为封建王朝不正审你啊？我连你本名都不知道，对你不知根不知底儿，怎么可能给你官做呢？你做不了官的。行，我就算你能当官，你当了官之后卸任的那一刻就不能被叫大人了，这个事儿你们是不知道吗？没人研究过是吧？啊，如果你卸任的那一刻依旧有人叫你大人，并且你还硬了，你还允许别人这么叫，你这个叫什么？你这个叫欺君呢、啊？就算皇帝不跟你计较，那你自己成什么？像我刚才说的沽名钓誉啊，是你想让我接受无限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货，还是想让我接受其他妖精都是阿谀奉承的货？明明信任了，我舔着脸叫，哎，无限大人，无限大人，你在图什么？你在干什么？那封建王朝哪儿去了呢？是不是被我们推翻了呀？什么叫推翻了？知道吗？就是把你封建王朝的官僚阶级制度给废除了。那我请问，废除了你是怎么沿用下来的？朝代都没了，还要别人死皮赖脸的叫你大人？辫子剪了都100年了，你现在找一帮白领屁颠屁颠的跟着你后面叫大人啊，还不是标准的大人。他如果单纯的叫大人，可能我都不提这个事儿了。你叫的是我们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叫法，无限大人。知道啥叫从来都不用吗？从来不用就是没人用过，没人用过。我想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沿用下来的？给出的理由都不相连，给出的理由甚至都互相矛盾。你们想象不到你们的发言在我眼里到底有多么的愚蠢。比如说他这个，他没姓啊，哥们儿，他没姓啊。难不成喊吴大人？你不喊大人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喊大人？为什么非要喊大人？这个人很龌龊啊，这个季经风这个人非常龌龊。我后面会提到他，我把他拉黑了，所以他那个图我没接到，但是事儿我记得。哎，算了，我提前说吧。怎么回事呢？就有人发了一句，他是说前辈老师行不行啊，还是说前辈不行老师不行，我就忘了。但总之提到了前辈和老师，我就回了人家，我说前辈老师都可以，三人行必有我师，作为公司元老不一定非要一个部门才能执教，所以你叫人家老师没毛病。之所以为什么可以叫前辈呢？他们不是一直强调吗？哎呦，无限岁数大了，无限从古代活过来的，身上有古风古气，那行啊，那就像江湖一样吧，对吧？像我们金庸老先生的很多电影，令狐冲不就是跟风清扬就直叫前辈吗？当然类似于这种称呼不胜枚举啊，在现代社会我们就很少这样称呼了，通常都是使用在恭维吧，类似于比如说夸奖，哦，哎呦，您老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前辈，就类似于这种话吧。至始至今这个前辈这个词儿我们还是用的，只是用法发生了改变。但是你确实是个古人，那这个时候就叫你个前辈，我觉得勉强也可以吧。有人回复我说前辈这个词儿也不适用，一个几百岁的人按咱们这儿隔代叫前辈，日本那边隔年级叫前辈，这种年长好几世纪的不行吧？那你这玩意儿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年长好几个世纪的呀，对吧？那都死了呀，那还怎么叫呢？所以我们这儿确实不会像日本那样，对，比如说大我一届大我两届我都要叫他前辈，我们确实不会那样叫，我们通常叫叔父辈，或者他的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他非常明显是比你早入行的，你也会叫前辈。我给他回了个什么啊？我说前辈其实没啥问题，就像我刚才的理念一样啊，如果计较是否同道的话，因为我来这只上班嘛，只员工嘛，你是修行中人，我又不是修行中人，我叫你前辈可能没有那么完美，到了 了这小子，我在一个非常偶然间的机会看到他在别的楼层留言，说什么呢？说哎呀，他竟然能接受无限前辈，他都接受不了无限大人，反过来还说别人被日风淹透了。那你这是在干嘛？你是在公开的告诉我，其实你是知道无限大人是很日系的了，是这个意思吧？你明明知道，你在这里跟我啊，他有性啊，他没性啊，你在干什么？你在公开当一只双标狗吗？这就是这个人的嘴脸啊！当我发现之后，我就把他拉黑了。当然，像他这样的人还有。来，我们看下面一个，也是非叫不可这个逻辑啊。妖精寿命很长，成立会馆的时候还是古代，那个时候就称大人，延续下来一直称大人，跟日本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时代在变迁，称呼在变化。你无限本身就是人类哦。凉拖穿得，T恤穿得，小摩托开得，汉堡包吃得，大人不能不叫，这些都可以改，但大人不能不叫啊，是这个意思吗？啊，跟哪吒打游戏机，那你现代化你接受的挺快的呀，怎么大人就身上扛着，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还要当你的大人，你他妈给谁当大人？还延续下来一直称大人，跟日本有什么关系？他是单纯称大人吗？不是吧，他不是叫的无限大人吗？无限呢，让你吃了，你就你们这帮货真的怎么可能高看你们一眼呢？一个个的，从你们发的这些话，你知道你们发的这些话在我眼里有多么的愚蠢吗？接下来是另外一个群体啊，谁能想到罗小黑这个片儿他也有设定党呢？大家都知道我对设定党是多么的不屑啊！你好好看看电影，你聊什么设定党？你电影没讲明白就是没讲明白，你跟我聊设定干什么？你是有病吗？看看这个罗小黑战记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制作，中国作品 ，HMCH 工作室不是日本的，谁说他是日本做的了？你这帮人的脑子，哎呦，就是这些蠢话发出来之前脑子是不想的。罗小黑战记里的人设完完全全自己设计的，并且是参考自己的工作人员。按你说的，难道日本动漫人设是参考的 HMCH 员工？然后罗小黑战记又参考日本动漫，哈哈哈哈，你哈哈啥呀？你现在一个中国人一张嘴说话是日本味儿少吗？我想问问少吗？你是瞎呀？你是聋啊？你是傻呀？你看不见呀？你敢跟我说这话，疯了吧你？你是不是个大疯子呀？参考自己的员工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自己的员工你最多说他是中国籍呀，他说话有没有日语倾向？你能保证吗？你发了一堆废话给我，然后试图要证明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东西，你是个大疯子吧？啊，无锡风气小黑，你是不是个大疯子？回别人也是啊。那干嘛要带着批评的语气呢？火影、蜡笔、小新、七龙珠还有成龙的影子呢，还有中国的结印五行呢，怎么就是夸中国作品有点日本的影子就批评就不行？中国的结印五行那是我在夸吗？我没夸过呀。你罗小黑拍的好的地方我没夸吗？啊，你这来不来要挑我态度啊？为什么要是批评的语气？我为什么就不能批评？我看不过眼，我为什么就不能批评？我本来就是个吐槽博主，我吐槽博主不吐槽，你让我干哈？你说我吐槽的是对是错就完了，你挑态度，我的妈呀，你为什么要批评？为什么要是批评的语气？我的妈得哄着你啊！啊，你是谁呀？你是干嘛的呀？我的妈得哄着你！还火影、蜡笔小新、七龙珠还有成龙的影，火影、蜡笔小新、七龙珠那他妈不是致敬成龙吗？人家他妈采访主动说的，我们这就是致敬成龙，人家不藏着不掖着呀，不像你们这样死皮赖脸的，就在这硬着头皮不承认啊！我们正式，我们正式没有啊！你刚才那个记不记得？哎，中国味道很浓啊，老中味道浓浓得很。你们这帮人，你说说，人家没不承认呢。五行结印，五行结印，我说的还少吗？我说的还少啊啊！那他妈不是文化元素吗？还有就是中国作品有点日本的影子就批评就不行。首先你是承认了我说的没错，就是有日本的影子，对吧？什么叫就不行啊？我说就不行吗？我没说就不行吧？我说你仿的好就行，这是不是我原话？我在众多视频里都说过这个话，这个视频我还说过不止一次。什么叫就不行？为什么某某大人我这么大反应？第一，就是如此日常的对白，咱们就不要再去仿了吧，没有意思吧，没意义吧，没必要吧。人家的技术，人家优秀的东西，你仿一仿，你一个说话的语气，你仿了什么呢？你用来开玩笑，你用来调侃，我没有问题。你看你的目的啊，你现在模仿的是什么？是人家先进技术吗？啊，是人家优秀的品质吗？优秀的创作精神是吗？不是呀，对吧？就是这种边边角角的日常用语，你也要去模仿一下子。你说你这个主创，这个心思，哎呀。 第二就是在吐槽这个事儿之前，我就已经知道现在有很多话我们已经有很多人他区分不了了，这个某某大人他就是其中一句，碰着了我就说出来了，果不其然吧，把你们这帮货都他妈给炸出来了啊！一个个瞪个眼睛胡说八道，睁眼说瞎话，大言不惭，信誓旦旦，我看你们我就烦。
五句话我朋友提醒我，他说你不能说他们是睁眼说瞎话，因为他们的认知就是如此，他们不是睁眼说瞎话，他们觉得他们说的就是真，他们是真的这样认为，虽然很愚蠢，但是你不能说他们睁眼说瞎话。补充完毕。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在跟我聊这个撒骂的翻译啊，大人不是撒骂的标准翻译啊，有关系吗？你跟我说的话有关系吗？你在这唧唧歪歪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跟我说的事儿它有关系吗？你别管翻译成什么样，现在翻译成某某大人是不是既定事实，而我们的大人不这么用。你是一个日漫，我们翻译过来你翻译成什么什么大人我没有意见，你现在是国漫，中国人创造的国产动画片，没有人给你翻译，你也主动这样说，是不是有点问题呢？我提出意见怎么了？我视频里面表现的也是我个人对这个词儿的喜恶，针对于个人的喜恶我是可以让步的，我说我讨厌，你说你喜欢没问题啊，我尊重你，你喜欢可以喜欢，现在不是我个人的喜恶问题，现在是你们这帮货要把这个事说成我们一直都这样，我们中国人一直都这样说话，那对不起，不好意思，这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了，我会坚决守住这个底线。为什么？我早期做视频我也说过，那个时候我大概也就千百个粉丝吧，我来回忆一下我那个时候怎么说的。我要允许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我发现现在不是吹到神就是贬到底，中间这个空间越来越窄，我要加入到中间这个空间来，我要努力的帮助中间讲道理客观的理智的这部分人，我要帮他们扩宽这个通道，我要让他们在网上浏览的时候舒服一点，我要让他们不光光只看到上面那些无脑吹和下面那些无脑黑，我还要让他们看到中间有像我这样的 UP 主来说一些公道话，来说一些理智的话。当然我不是说我说的话全对，兴许我有可能说错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的逻辑和理智没有问题，也许有的时候有些东西我可能没有看清楚，或者记忆发生了错乱，我记错了含糊了都有可能，欢迎大家来指正来提醒，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的目的就是走入中间这条隧道，让这条隧道再扩宽一点，哪怕一点点，让栖身于中间隧道的这些人有一个喘息的地方，有一个宣泄的地方，知道这个世界上他自己是正常人，你们拥有理智，你们拥有正常的逻辑，你们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非常好，你们非常棒，好吧，这就是我做视频的目的。 看到了吧，我做视频我也可以踩流量的呀，我也可以哄着你们玩的呀，说实在的，哪边热闹我就哄着谁呗，哪边人多我哄着谁呗，那涨粉多快啊，我不知道吗？我做视频的目的不是这个，从来都不是这个，
我做视频就是给正常人一丝空间在这里喘息。
回看那个视频我还挺感触的啊，隔了半年我没忘初心啊，还是坚守着这个信念，也跟很多关注我的人说一下，我有的时候忽然间激动，很多人不理解，他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间就激动了，
因为有的时候面对很多他们激动的事儿，我很平和，他们只能说什么呢，我对个人的喜恶你甭管我吐槽的多么的激烈，但是我都会说，我说这是我个人的事儿啊，不影响你们，你们该喜欢喜欢，你们听了我说的东西你们忍不了了跑到我评论区里面来说你凭什么不喜欢，我喜欢，我最硬气的话也就是回你一句也可以啊，你可以喜欢没有问题，对吧，就仅此而已了。但是对于超越我个人的一个职业，一个行业，一个我热爱的领域，甚至于上升到国家文化层面，我是寸步不让，你除非证明我说错了，我没有说过我说的话全对，你们有能力就来证明我说的是错的，你们证明了我道歉多大点事儿啊，对吧，你们证明不了你在这扯着脖子跟我唧唧歪歪这些奇奇怪怪的话，那就别怪我怼你了，很难理解吗？又是季静风，哎，这个人真的就是一个赖皮蝉，而且他的脑子绝对有问题，你看他说的话吧，就不是人话了已经啊，你别告诉我清朝，我视频里面有这句话啊，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框起来。那你告诉我啊，你如果是个喜欢自己住在山里的老虎，你会与时俱进喊同志吗？学习能力那么强，我是一个喜欢自己住在山里的老虎，我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我是没有机会与时俱进喊同志。我一旦有机会与时俱进，我就有概率喊。你这部动画片里呈现出的无限，它是一个什么属性啊？它接受现
现代社会非常强。你这部动画片里描述妖精们是个什么属性啊？整个会馆致力于伴随着人类与时俱进，对吧？你现在反过头来问我，学习能力那么强吗？我这么多年格斗游戏我都不会连招，无限玩了这么一会儿都就会了，哪吒都打不过他了。他学习能力强不强？我不知道，我觉得挺强。你还想说什么呢？你觉得你这段话像人话吗？像一个拥有正常智力的人问出的问题吗？大家回答好吧。又一个非叫不可的啊，本来就是除了无限大人没有更好的称呼了，斤斤计较这个毫无益处啊。这个人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人，就是林月叶，这个人也特别典型，他就一直会说这个无限大人是最好的称呼。那你要是这么唠嗑，你啥原因也没给我，我就会回答你，不，我觉得无限老师是最好的称呼，无限大人就是日漫的称呼，我不喜欢，气死你。当然了，除了那种赖的还有另外一种赖法，你看这位啊，莫名其妙的槽点，大人这个词儿的严格是怎样的都不影响词本身是一个当今语境中不太常用但尚能普遍被普遍理解为称呼较高地位人士的尊称的词。当今语境不是不太常用，是不会用。当然你要跟我死磕，哎呦，小孩管爸爸妈妈就叫大人，那你要是这么跟我偷鸡取巧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就动画片里的那个大人，我们当今的语境是不会用的。有几种情况可能会用，用来干嘛？调侃、开玩笑，总之不是正规的，不是正式的。且在不是正规不是正式的使用前提之下，它的用法跟你这个无限大人它也不一样啊，也不会像你这么用。所以像你这么用就是学日漫。你看到后面说的啊，就算这个词本身是日本过来的又怎样呢？词语文化含义在传播过程中已经改变了。你第一句我能听懂啊，在耍赖吗？并且难道日本尊称有大人中国就不能用了？你在跟我说什么？你我就开始听不懂了他的话。你在说什么？日本不叫大人的，日本叫萨玛呀，我们叫大人的，这不是我们翻译过来的吗？你在说什么？除了 UP 本人，我还没有见过有哪个博主关注这个点也能体现这个词关联到日本文化很牵强。什么玩意啊，你这个中文能不能好好的学一学，好好的顺一顺？你这不是错别字这么简单了，我干脆你这个语序我就整不明白啊。从日本传过来的词既近代以来不胜枚举，按照这个逻辑抵制很可笑。传过来的词儿多，按照哪个逻辑来抵制？可笑在哪儿啊？我觉得你这么说话也挺可笑的，对吧？我觉得你这么说话可笑的原因就很简单，就是说话稀里糊涂，用词乱七八糟，然后我也看不出来你的理由。理由在哪儿呢？就是日漫又怎么样啊？你整大段浓缩就两句话，就用了咋地吧。啊，对，有很多人会说什么就只赞成你自己，不是的，你得说的有道理啊。你评论念到现在，你说你们都说什么了？说什么有理有据的东西了吗？有没有说什么话值得我一赞同？补一段录音啊，本来已经录完这期节目要睡觉了，刷新了一下网页，哎，有一条新的消息跳出来了，看得我挺得劲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了很多希望不惹大家厌，看 UP 主的视频常常能为我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吧，比如无限大人的称呼，我在看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注意到。我这么说有点累，我正常说了啊。我觉得不管大人在中国古代有没有被使用过，怎样被使用都不重要，我觉得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确实是不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反正在新中国是被废除的称呼啊，还有封建等级制的意味，这是个关键点啊。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啊，已经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它在日本动漫倒是常常出现，所以罗小黑中出现它肯定是日漫的影响吧。前面也说过，不论这个称呼在日本怎样，在新中国语境其实是封建的，不好的。我想 UP 讨厌受日漫影响，把一个这样的称呼自然接受，自然接受是关键词。我其实前面磨磨唧唧也说了挺多，使用在国内动画中（括号尤其它的使用场景是现代的）（括号完了），而里面不好的意味也被完全忽视了，这就是说话的技巧。我录前面的时候还没看到这个评论，我就说了，我其实真的很宽容了，你怎么着都行吧，你说你喜欢你爱就用了，你就觉得他好都没有问题，这我都能接受。你别不承认，这个是很重点的一个事。你别不是硬着头皮跟我说的不是，你连大前提你都要否定掉啊，对吧？而且这个东西是这么明显的，你这不是自然接受了，你这简直是强迫我接受。他说我是罗小黑这个系列的粉丝，刚开始听到 UP 对于称呼的评价，其实内心很恐慌，因为阶级差、受日漫影响啥的，让我觉得好严重啊。而且罗小黑前不久经历了舆论风波，这让我忍不住脑补，哎呀 UP 主 是不是觉得制作人思想有问题，动画思想有问题呀？是不是讨厌这个动画呀？觉得它不怎么样，自己喜欢的别人却不喜欢或讨厌，让我很失落难受吧？哎呦，小可怜，你瞅瞅。我其实没有觉得制作人思想有问题或者动画思想有问题，我觉得我就说了，你像魔丸，我就很明确的说你就是三观有问题。我不太喜欢给别人扣帽子，没有意义。但凡真的上纲上线的说这些什么所谓的三观的问题，那说明是真的是这样觉得的。你像我对罗小黑他里面的这个用法，我也就是说他钟爱日漫，爱的有点魔怔了，什么都动不动来一句，什么都动不动来一句，我到最后我都没说你这是思想有问题。你像评论区里撕的这么凶，我都没有说这是你阶级思想有问题，因为很明显主创他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这个意思你就会从其他的方面体现出来，但是并没有。所以很明显这个就是被日漫所影响，他没有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赖他呢？这不是我的作风，对吧？有的咱就说，有的咱就认，你没有的你死皮赖脸的，没有真的没有意义。他说后来看了 UP 主很多视频，感觉 UP 态度很鲜明，好的喜欢的地方就夸，不好的讨厌的地方就狠狠批评，很诚恳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让我感受过快乐，自己也想了许多，觉得 UP 也没有不喜欢吧，只是有些想法与我有不同，我还是要更平和地对待他人的观点，赞美也好批评也好，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才好呢。我换了语气啊，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才好呢。最后希望 UP 和其他大家不要被各种讨论影响心情，健康快乐。我也希望罗小黑战绩越来越好，给一小心给心心。哎呀，感觉怎么样啊？哎呦，就看完这条评论，真的你就感觉一个特别清新的一个小妹子啊，在这里安抚你。大家不要想歪啊，很单纯的啊，然后再加上她的说话的腔调，你如果是个男的，你千万别告诉我你骗我一辈子，好吧？拜托，真的拜托。哎，不是说什么很色批的想法，没有了，没有了，不要破坏这种氛围。就是她的用词，她的谈吐啊，给你一种什么感觉？你这边架都快打起来了啊，两个人扯脖子喊了半天，突然间蹦出一个特别清新的少女啊，站出来，大家不要吵了，你看看你们喊了这么久，嗓子一定很痛吧？我靠，哇，你看看他，你这个架你还愿意吵吗？你如果这个架你还继续想吵下去，你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美好 say no， 你就是拒绝这个世界的美好。多正能量啊！我觉得有如春风拂面，就是本身一个很美好的事物站出来，用很美好的方式劝你美好一点，抗拒不了啊。所以临近结尾把它分享出来，把这份美好呢传递给大家啊，把这份正能量传递给大家。最主要的是什么？他理解我。有很多人你一句话他都听不完，他只听前半句或后半句或当中的某个词，就现在网上特别多人说的一个就是关键词点到谁了啊，你只看关键词别的什么都不看，有很多人是这个样子。今天我刚碰到一个发到那个雄狮少年那里面去了啊，说那么多有什么用，雄狮少年就是丑，他顶一个罗小黑的头像，我最近那多应激啊，你这一来我就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对吧？那我能跟你客气吗？我说对呀、啊、就像你们罗小黑很日式一样，这个就是单纯为了怼人的了。给我回，你怎么定义日式我不知道，反正雄狮少年的建模就是丑。我说哟，你怎么还逃避啊？啊，那到底日不日式啊？给我回，是我逃避吗？明明是你逃避吧，我说丑你怎么不搭话呢？那我多有底气啊。我给他回，我说哈，我早就猜到你会这么说，你怕是不知道，但凡有人问雄狮少年的人物丑不丑，我都是坦坦荡荡的说丑啊，是丑啊。我往期节目里公开说的，雄狮少年的魅力不在外表，而在一些年轻人坚强坚定勇敢积极向上的内心。绝大部分人都有人物弧光，你说他们长得好看吗？那我只能说不好看，因为主创想创造的就是不好看的人物，所以是不好看啊。很坦荡啊，这不就是你这期节目我说了我不爱听的话，那我就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的想着办法去在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击垮你，但是没想到我还挺正直的，是吧？你看看他通过去看我往期的视频来判断我到底是怎样一个吐槽博主。作为一个 UP 主来说，他这个行为真的是给了我极大的尊重，真的让我的内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满足。看到他的这条评论，我内心阳光极了，不行我得给他置个顶。好啊，我们今天就阳光的结尾，好吧？哎，我下一期一定要蹭流量，一定要说别的事儿，因为赶紧得说完呀，因为后面哪吒我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去说他呢，后面的哪吒马上上线了。